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代制度选拔人才的科目大多沿袭隋朝旧制，但主要途径有三种，由学馆选送的称为生徒，由州县选送的称为乡贡，都上报给主管部门后决定录用或淘汰。科目类别有秀才、明经、郡士、进士、民法、名字、名算、一史、三史、开元礼、道举、童子。其中明经的分支有五经、三经、二经、学究一经、三礼、三传、史科，这些是每年常设的选拔科目，由天子亲自下诏举行的，称为制举，用来选拔特殊人才。共有六类学校，都隶属于国子监。国子学有学生300人，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，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，勋官二品、县公、京官四品、带三品勋位封爵者的子弟。太学有学生500人，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，执事官五品的七卿、三品官员的曾孙、勋官三品以上有封爵者的子弟。四门学有学生1300人，其中500人招收勋官三品以上无封爵，四品有封爵及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，800人招收平民中优秀者。律学有学生50人，书学30人，算学30人，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平民中通晓这些学科者。京都学生80人，大都督府、中都督府、上州各60人，下都督府、中州各50人，下州40人，京县50人，上县40人，中县、中下县各35人，下县20人。国子监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充，祭酒统一管理。州县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充，长史主管。两馆门下省有弘文馆，学生30人。东宫有崇文馆，学生20人。招收皇帝司马以上亲属、皇太后及皇后大公以上亲属、宰相及散官一品、功臣中享受十封者、京官执事从三品、中书省及门下省黄门侍郎的子弟。博士和助教分经教授学生，未学完一经的不能改学其他经。学生年龄限制在14岁以上、19岁以下。律学18岁以上、25岁以下。礼记、春秋左氏传为大经，诗、周礼以礼为中经，易尚书、春秋公羊传、谷梁传为小经。通晓二经的需大经、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部。通晓三经的需大经、中经、小经各一。通晓五经的大经全部通晓，其余各经每类一部，同时兼通孝经、论语。学习孝经、论语贡献一年，尚书、公羊传、谷梁传各一年半，易诗、周礼、仪礼各两年，礼记、左氏传各三年。学书法，每天写一幅纸，穿插学习实物册、阅读国语、说文、字林、三仓、尔雅。书学科目，诗经三体限三年，说文两年，字林一年。算学科目，孙子、五曹贡献一年，九章、海岛贡三年，张秋剑、夏侯阳各一年，周毕、五经算贡一年，坠数四年，击鼓三年，记仪三等数都需兼习。每十天休假一天。休假前，博士考试读经的每千字考一帖，每帖三字。讲经的每二千字问大意一条，总共三条，通两条为合格，不合格者受罚。年中考核全年学业，口头提问大意十条，通八条为上等，六条为中等，五条为下等。连续三次下等以及在校学习九年、律学六年仍不能贡举的学生予以退学。各类学生通晓二经，郡士通晓三经以考中而愿意留校的，四门学生可补入太学，太学生可补入国子学。每年五月有田假，九月有授役假，加在200里以外的给予路程假。不服从教导以及一年中超过30天假期，因故请假100天，因亲属生病请假200天的都予以退学。退学后将情况报告给所属部门，五品以上官员子孙报送兵部，按照应封安排职位。每年仲冬，州县、学馆、国子监推荐学业完成的学生报送尚书省。不从学馆，学校推荐选拔的称为乡贡， 考生都携带证件自行到州县报名。考试结束后，长官举行乡迎酒礼，召集僚属，设宾主之礼，陈列礼器，备好乐器，用少劳之礼歌唱、鹿鸣、诗，并与年长者续年龄次序。到达尚书省后，都列明报到，签署保证书，并说明居住地，先由户部集中审核，然后转交考公员外郎考试。秀才科考试方略测五道，按文理通达程度分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四等，都算及第。明经科先考帖文，然后口试，经问大意十条，实务测三道，也分四等。开元理科通晓大意100条，测试三道者越级授官。大意通70条，测通二道者及第。散官是官通晓此科的，按正式官员对待。三传科左氏传问大意50条，公羊谷梁传各30条，测试各三道，大意通7条以上，测通2条以上为及第。平民身份者按五经科对待，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者按学究一经科对待。史科每史问大意100条，测试三道，大意通7条，测通2条以上为及第。通晓一史的平民按五经三传科对待，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者按学究一经科对待。三史都通晓的予以提拔。童子科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、论语，背诵经书10卷全通者授官，通7卷者给出身。进士科考试实务测5道，铁一大经，经测全通为甲第，测通4道，铁通过4道以上为乙第。民法科考试律7条，令3条，全通为甲第，通8条为乙第。书学科先口试，通过后再笔试、说文、字灵20条，通18条为及第。算学科记录大意原文作为问答，明了数字运算，详述数理，然后为通。考试9章3条，海岛、孙子、武曹、张秋剑、夏侯阳、周毕、五经算各1条，10条通6条，记疑3等数，铁读10题得9题为及第。考试赘述击鼓，记录大意作为问答，明了数字运算，详述数理，无注释的按数字运算，不失义理，然后为通。赘述7条，击鼓3条，10条通6条，记疑3等数，铁读10题得9题为及第。经学不合格者，即使通6条也不及第。弘文馆、崇文馆学生考试一大经、一小经或二中经，或史记、前汉书、后汉书、三国志各1，或实务测5道。经史皆考试测10道，经通6道，史即时务测通3道，同时孝经、论语、铁共10条通6条为及第。共举中推荐不当、废弃不举、考核不实者都有处罚。关于教学取士的规定大致如此。而世人进取的方法，皇帝的号物、育才养士、招揽奖进之意、主管部门选士之法，都因时代增减有所不同。自唐高祖出入长安，开设大丞相府，下令设置生员，从京师到州县都有定员。即位后又下诏在秘书外省另设小学，教授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。后又下诏各州明经、秀才、俊士、进士中明晓礼体，为乡里称赞者，现进行考试，州长官复核，每年随地方特产上贡。立民子弟中有学艺者，都送京师学校，并设立考核办法。州、县、乡都设置学校。太宗即位后，更加尊崇儒学，于是在门下省另设弘文馆，又增设书学、律学、进士科、家事、经史各1部。贞观13年，东宫设置崇文馆。天下初定后，增建学舍至1200间，即使是七营飞旗也设置生员，派博士教授经书。四夷如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等相继派遣子弟入学，学生达到8000余人。高宗永徽2年开始停考秀才科。龙朔2年，东都洛阳设置国子监，次年将书学隶属兰台，算学隶属密阁，律学隶属祥行寺。上元2年，家事共事、老子、策、明经考2条，进士考3条。 国子监设置大臣20人，选取以及第而聪慧者担任。考试时每天诵读千字，并每日试测，所学内容十通七，然后补给俸禄同职官待遇。通四经学业完成，上报尚书省，由吏部考试，登第者加一阶授官。未登第者继续学习，3年后再试，3次不中者按常规调选。永隆2年，考公员外郎刘思立建议，明经多抄一条，进士只背诵旧册，多无真才实学，而主管部门以人数充数。于是下诏，今后明经试铁粗实题通6题以上，进士考杂文2篇，通文律者再试测。武则天扰乱朝政时，改易旧制很多。中宗复位后，下诏宗室3等以下、5等以上未获出身者，愿意担任宿卫或入国子监学习的，听其自便。在家学业完成而可供举者，由宗正寺考试，送国子监按常规举送。3位藩上休假时，愿入学的可赴国子学、太学及律馆学习。藩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的，赴国子学读书。玄宗开元5年，开始下令相供明经，进士拜见后，到国子监谒见先师，学官开讲问义，主管部门提供饮食，五品以上清官及朝及使都前往观礼。7年，又令弘文、崇文、国子学生每季度朝参一次。注释《老子·道德经》完成后，下诏天下家家藏此书，供举人减少，尚书、论语、测试、家试、老子。又敕令州县学生25岁以下、8品官子弟或平民21岁以下，通一经或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、史学才能者，入4门学为郡士。各州共举参加省试未中第者，愿入学的也允许。开元24年，考公员外郎李昂被举人诋毁，皇帝认为员外郎声望不够，于是将共举移至礼部，由礼部侍郎主持。礼部选拔进士自此开始。开元29年，开始设置崇玄学，学习老子、庄子、文子、列子，也称道举。其学生京师东都各100人，各州无常员。官至因地同国子监，举诵课试如同明经。天宝9载，在国子学设置广文馆，领导进士科生徒。举人原先看中2间，国子监、东都国子监，后世凭借因录者，以京兆府、同州、化州为荣，而不入学。12载，下诏天下停止相供，举人不经国子监及郡县学的，不许举诵。同年，道举停考，老子、家世、周易。14载，恢复相供。代宗广德2年，下诏古代设置太学，教导贵胄子弟，即使年成不好，兵戈兴起，礼乐之事也不废止。近年来战事频繁，诸生停课，应召集学生回校学习，犹度之供给膳食。同年，贾至任礼部侍郎，建议年景艰难，副省应试的举人分2都考试。2都考试制度自此开始。贞元2年，下诏学习开元礼、折举、诵同一经历，明经学习律令以代替尔雅。当时弘文、崇文生未补者，尽量取空额补充，以求速登第，而因风名实不服，甚至有假借门第变更宗族辈分及请人代考者。6年，下诏应按规定考试，有冒名顶替者依法论处。起初礼部侍郎的亲戚故旧转考公员外郎考试，称为别头。贞元16年，中书舍人高隐上奏废除，议论者认为正确。元和2年，设置东都监生100名。但自从天宝以后，学校更加废弛，生徒四处流散。永泰年间，虽然设置了西监生，但学馆没有固定名额。这时才确定生源名额，西京国子馆生80人，太学70人，四门馆300人，广文馆60人，律馆20人，书学馆、算学馆各10人，东都国子馆10人，太学15人，四门馆50人，广文馆10人，律馆10人，书学馆3人，算学馆2人而已。明经科停止口译考试，重新考试末译10条。五经科要求通晓5经，明经科要求通晓6经。那些曾经犯法以及担任州县小吏的人，即使文艺可取，也不予荐举。13年，代理礼部侍郎宇承宣上奏恢复考公别头试。当初开元年间， 礼部考试结束后，将试卷送交中书门下详细复核，后来这项制度中途废止。这一年，侍郎钱辉所举送的考生复试后大多未中选，因此被贬官，而举人的杂文又送交中书门下复核。长庆三年，侍郎王启上言，按旧例，礼部放榜后，中书门下才开始详细复核。现在请求先详细复核，然后再放榜。议论者认为，王启虽然是为了避嫌，但失去了贡举的职责。建议大夫因右上言三史作为史书，劝善惩恶，仅次于六经。近来史学都荒废了，以至于有人身处朝班，却连朝廷的旧章制度都不了解。于是设立史科和三传科。大和三年，高凯任考功员外郎，选拔人才有不妥当之处，监察御史姚中立又上奏停止考功别头事。六年，侍郎贾素又上奏恢复别头事。八年，宰相王涯认为礼部选拔人才，却先张榜给中书看，这不是治功之道。从今以后，完全委托有关部门将琐事的杂文、相冠、三代名讳送交中书门下。大致各科的科目中，进士科尤其尊贵，所获得的人才也最为兴盛。当用辞章选拔时，似乎浮华而少实际。等到他们面临正式施展才能，奋发成就事业，悄然成为国家名臣的不可胜数，于是使当时的君主深信不疑，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到了后世，风气更加轻浮浅薄，上下互相猜疑，于是认为按照生病来考核可以作为有关部门的职责，舍弃这一点就漫无边际而无所遵循，于是不能再改变。才知道三代时乡里推举德性的做法，不是达到大致的盛世是不能推行的。太宗时，冀州进士张昌龄、王公瑾在当时很有名，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给他们的名次。太宗问原因，回答说这两个人文采都浮华，提拔他们会诱导后生而败坏风俗。后来这两个人最终没有成就。宝应二年，礼部侍郎杨婉上书说，进士科起源于隋朝大业年间，当时还考试策论。高宗朝刘思立家是进士杂文，名金科填贴，所以考进士的人都背诵当代的文章，而不通小经史，名金科的人只记铁经的要点。又投递文书自我推荐，这不是古代先哲圣王侧袭代贤之道。请求依照古制考察孝廉，那些在乡间孝顺有爱、信义廉耻而通晓经书的人，由县推荐到州，州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，然后送到尚书省。从县到省都不许自己投递文书，那些道状、宝鞭、石牒都停止。所学习的经书取大义，允许通晓各家学说。每次问经义十条，对策三道，都通晓的，为上等，由吏部授官。经义通晓八条，对策通晓二道的，为中等，给予出身。下等的，罢免回家。论语、孝经、孟子合并为易经、明经，进士以及道举都停止。下诏给事中李七云、李毅、尚书左丞贾至、金兆颖兼御史大夫严武商议。李七云等议论说，夏朝的政务崇尚忠厚，商朝的政务崇尚恭敬，周朝的政务崇尚文采，然而文采与忠厚恭敬都统帅人的行为，而且嗜好技术行为没有比文更好的，文采兴起则忠厚恭敬就存在了。所以前代用文采选拔人才，本是依据行为和文采，通过言辞观察行为就涉及言辞了。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，不贰过，称之为好学。现在考试学者用帖字作为精通，不深究旨意，怎么能知道迁怒贰过的道理呢？考校文章的人以生病为是非，怎么能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呢？所以上面失去根本，下面沿袭莫流，先王之道不能推行。先王之道消亡，则小人之道增长，乱臣贼子由此产生。现在选拔人才考试细枝末节，而不从远大处着眼，这好比用蜗牛蚯蚓做饵垂钓大海，却希望吞舟之鱼上钩，不是很难吗？所以吃垂饵的都是小鱼，应考科目的都是小技艺。而且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，与之道丧失，而商朝才兴起。商朝拥有天下六百年，汤之法废弃，而周朝才兴起。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，文王、 武王的政事废弛，而秦朝才吞并天下。三代选拔士人，任用贤才，多考察实际行为，因此风俗淳朴一致，国运长久。汉朝兴起，借鉴了这个道理，尊崇儒术，崇尚名节。虽然外戚窃位，强臣擅权，弱主外力，母后专政，但也能维持400年天下，难道不是学问和行为的效果吗？魏晋以来，专门崇尚浮华奢侈，不修养道德义理，所以子孙迅速颠覆，享国不长久。现在杨婉所请求的实在是正确的言论。但是自从晋朝动乱以来，南北分裂，人多侨居他乡，如果一定要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，我恐怕不能完全做到。请求同时扩充学校，以明确教导训诲。虽然京城和州县都有小学，但战乱之后生徒流离失所，儒臣老师俸禄没有着落。请求增加博士名额，后代他们的俸禄，选拔通晓儒学的大师，让他们居位任职。时到的大郡设置太学馆，派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，以教授生徒。在家乡的由乡里举荐，在客居他乡的由学校推举。早晨施行，傍晚就能看到好处。而大臣认为举人因循旧习，难以迅速改变，请求从明年开始。皇帝问翰林学士，回答说考进士已经很久了，废除了恐怕他们失去职业。于是下诏明经，进士与孝廉同时并行。在此之前，进士科考试诗赋以及实务测五道，明经科考试测论三道。建中二年，中书舍人赵赞代理之贡举，便用真论表赞代替诗赋，并且都考试测论三道。大和八年，礼部又废除进士科的议论，而考试诗赋。文宗从内廷出题来考试进士，对侍臣说，我担心文风浮薄，昨天亲自出题，所考的成绩稍好一些。于是下诏礼部每年录取登第者30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不必凑足名额。这时文宗好学世古，政坛凭借经术位居宰相，非常痛恨进士浮薄，屡次请求废除进士科。文宗说，敦厚和浮薄各种人都有，进士科取人200年了，不能突然废除，因此没有废除。武宗即位，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。当初举人及第后，结队通报姓名到主考官府上拜谢，按照制度排列在西阶下，面向北向东，主考官坐在东阶下面向西，诸生拜谢，主考官答拜，然后按年龄顺序谢恩，于是上台阶，与公卿官礼者都坐下，饮酒数巡，然后前往七级，还有取将会提名席。到这时，李德裕上奏国家社科取士，而依附朋党背离公义，自称为门生。从今以后，只与主考官见一面就停止，那些七级参议取将提名都废除。李德裕曾谈论公卿子弟在科举中的困难，武宗说，以前听说杨于清兄弟勾结贵士，阻塞了公平进取之路，前不久贬黜杨之志、郑普等，是抑制他们太过分了。有关部门不理解我的意思，不让子弟参加考试，这就错了，只要取有实际才能的就行。李德裕说，郑肃、封敖的子弟都有才能，不敢应举，我没有名帝，不应当非议进士科。但我祖父在天宝末年，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，勉强随季历复考一次就登第，此后家里不治文选，大概是厌恶他不根植于实际才艺。然而朝廷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，他们从小学习这些事物，亲眼熟悉朝廷之事，台阁的礼仪不教而自然熟悉。韩氏即使有出众的才能，本来不能熟悉这些，所以子弟不可轻易轻视。李德裕的议论偏执不同到如此地步。然而进士科在唐朝晚期尤其浮薄，是世人所共同忧虑的，所谓制举由来已久了。自从汉朝以来，天子常自称奉制，照询问所想问的问题而亲自测试。唐朝兴起，世代尊崇儒学，虽然当时君主贤与好恶不同，但乐善求贤的心意未曾稍有懈怠，所以从京师到州县，有关部门常选之士按时荐举，而天子又亲自下诏征求德性才能文学之士， 或者隐居的高人，以及不能自我显达的人，下至君谋将略、翘官拔山、决议奇迹，无不兼收。其名目随君主临时所想而列为定科的，如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、博通焚典达于教化、君谋宏远堪任将帅、享名正术可以礼人之类，这些名目最为著名。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时，常常在行宫召见他们，对待他们的礼节很优厚，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也时时出现在其中，不是没有收获。此外还有武举，大约起源于武后时期，长安二年开始设置武举，其制度有长躲、马射、步射、平射、统射，还有马枪、翘官、负重、身材的选拔。翘官长一丈七尺，直径三寸半，共举十次后，手持官具，出和入不超过一尺。负重者背米五斛，走二十步，都算中地，也用相迎九里送兵部。其选用之法不值得称道，所以不再计数。